撒母耳记上的25章，我们上一次呢是在24章的最后啊。到24章的时候呢，大卫第一次有机会杀扫罗呢，他没有杀啊，一个极大的亮光照进了扫罗的心呐。可惜呢，扫罗他就是选择不要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痛心的事实。但是呢，你会发现，即便扫罗选择不要呢，他也没有做一件事啊，就是当场再去杀大卫啊，所以在24章的22节呢，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啊，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啊，虽然扫罗后面第二次又去了，但是呢，至少在这一次呢，因着这神的爱啊，实在太大了啊，以至于扫罗也做不到说我立刻我看见大卫再让我跟随我的人呢一同上去杀他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切换到了另外一个场景，也就是从25章开始的。25章我们今天分享第一件发生的事呢，就撒母耳死了。我们先看25章的第一节啊，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啊，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所以撒母耳呢，一直在老年呢是住在他家啊，他的老家在拉玛。那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要交代一下撒母耳死了呢？因为撒母耳和这扫罗的关系非常的近啊，可以说呢，撒母耳非常非常的关心，也痛惜扫罗啊，所以在后面呢，扫罗最后一次在死之前呢，他想到的还是撒母耳啊，所以撒母耳在这死了呢，会埋下一个伏笔啊，在我们撒母耳记上的最后，我们会看见，扫罗和撒母耳还有一番对话。那个时候，撒母耳是一个神迹的方式回来的，所以在这里呢，撒母耳死了，导致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扫罗再也没有任何和神连结的通道了，对吧？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啊，扫罗最早呢，他是神的受膏者，就意味着呢，圣灵是临到他的，这个是离神最近的方式，对不对？我们借着撒母耳的死啊，我们稍微把这回顾一下。这是就像我们跟主的关系啊，那我们最近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圣灵住在我里面，对吗？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啊，圣灵就住在我里面。所以你要想一想啊，神怎么跟你说话呢？就你读经的时候，神的灵就在里面跟你说话，这个是最直接的。你好像觉得是你自己在说，其实不是啊，神的话在告诉你。然后比这要差一层呢，就是神的灵临到你啊，但是不住在你里面。这是旧约所有的圣徒们啊，像大卫啊、撒母耳都是这样啊。神的灵可以离开啊，但是呢，他对属他的孩子呢，他是一直在他那里啊，临到他的。所以神的灵可以对人说话，但是可以离开。所以扫罗呢，最早的状态就是这个状态。跟大卫现在这个状态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扫罗呢两次背逆神的旨意啊，撒母耳2次给他旨意，然后神的灵离开了。那神的灵离开呢，扫罗还有机会，他可以跟谁啊？他可以去找撒母耳，对不对？他还可以去找祭司，对不对？他可以找大祭司，大祭司有乌灵和土明嘛，对吧？然后他还可以去找那跟神关系近的人呢，比如说大卫，对吧？比如说他儿子那个约拿丹，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呢，每一次啊，我们说一共9次，每一次呢，扫罗每一次神的光照进来，他说不啊，他拒绝的时候呢，他都把这一条一条跟神连接的方式呢断了，所以他要杀大卫，所以大卫不可能成为他跟神的那个联系的管道了，对吗？不是因为神不愿意，也不是因为大卫不愿意，是他因为他要杀大卫，而他还要杀他儿子约拿丹呢，对吧？因为约拿丹替大卫求情啊。那撒母耳是最后他连衣襟都撕破了啊。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撒母耳在死了啊，在这之后啊，在这之前还有呢，大祭司被他杀了，对吧？因为大祭司替大卫求情啊，就是在22章的时候，所以你会看，因着扫罗的悖逆啊，他在做一件很糟糕的事， 这件事情是什么？把他得神祝福的管道一个一个掐断了。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最终出问题都是这么出问题的，就是因为我的罪性，我把神祝福流进来的管道一个一个堵死了。大卫就扫罗就是这样的，直到一个地步呢，他没有神的灵，他没有大卫，没有约拿丹，没有大祭司，撒母耳也死了。然后你想一想，神怎么跟他说话？没了，没机会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记得，就是神特别盼望来祝福我们，但如果我们总是在各样糟糕的情况里的时候呢，我们要想一想啊，一定是有一些东西拦住了。那你很可能有一些罪性呢，你就不愿意去面对，那神的灵就没办法掌权。然后呢，你因着各种原因呢，你把神的工人使劲往外推，他可能说的话你不爱听，你很生气，你甚至觉得他不对。所以在这样一样一样的方式里呢，最终的结果就会导致扫罗全部陷到黑暗里。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特别需要警醒的事实啊，就是我什么时候跟主关系发生了问题呢？是因为我的悖逆啊，把主要给我的那些管道我堵了。所以我们谦卑体现在哪呢？我要对环境谦卑，对主派来的工人谦卑啊，对神的灵谦卑，也就是在我里面神的灵要戳我的哈 ，poke 就是戳你的心呢，直到让你知道错了。所以神的灵是最早说话，比如你做错一件事，你得罪一个弟兄，可能呢神的灵是立刻就跟你说了，然后你这时候不去道歉啊，你不去悔改，马上就过去了。然后这时候呢，神会兴起工人来跟你讲，啊，你还是不听，可能又过去了。然后每一次的过去会使你陷到越来越深的黑暗里。扫罗就是这样的。先解决这第一个撒母耳死了会造成的直接的后果啊，对扫罗。那我们今天的主体呢是看25章的这个非常优美的亚比该的故事。亚比该的故事是一个整体啊，我们先一个一个往下解。那这个故事里呢一共有五群的或者五个形象啊。第一个呢是大卫，第二个呢是亚比该，第三个是拿巴，第四个是神，第五个是仆人啊，就五个啊。这个故事呢没有扫罗什么事情啊，所以25章你可以把它抽出去啊，它不影响整个故事线啊，所以24章和26章是可以直接连起来的，都是在讲扫罗啊怎么逼迫大卫，但是25章是插进去的一个插叙。这个插叙极其重要，它讲到了一些很宝贵的属灵的道理啊，能让我们学习。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看人啊，我们先看这个故事线啊，25章的第一节后半段啊，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啊，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啊，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啊。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好，我们先停在这儿啊。这一段呢是一个故事的背景啊。大卫呢那个时候是从隐基底的山寨，隐基底山寨是在最右边靠近死海他什么时候去的呢？就在23章的最后一节去的啊。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他从隐基底山寨呢又回到了马云，也就是巴兰的旷野。马云和巴兰的旷野是在一起的，是在哪呢？是在整个 犹大地的很南面啊，靠近希伯伦的地方啊。所以那个人呢叫拿巴的那个人是加勒族的啊，显然就是犹大地。那这个人非常有钱啊，这个加密不是北面的加密山啊，是南面犹大地的加密是一座城。那这个人呢叫拿巴的这个人呢非常有钱啊，3000绵羊1000山羊什么概念的？约伯有的产业不过也就应该羊也就7000啊，所以他几乎是约伯羊的数量的一半多了，所以不是一点点的产业啊，是相当丰盛的产业。那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个背景呢？因为大卫要的不多啊。其实大卫他来的时候，第一是他是在剪羊毛的时候，对拿巴来说呢，剪羊毛是什么时候呢？就像收割的时候。所以羊对当时的人来说呢，它的经济价值呢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羊毛，第二个呢就是羊杀了就是肉嘛啊。所以对大卫他来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先看这第一个点啊，这里面很长的一段是在讲大卫的话，第五节到第八节。大卫这个话呢非常的谦卑啊，所以大卫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形象啊。我们原来讲过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是有军需的问题的，因为他跟从他的人呢几百人加上家眷呢，这个每一天的开支和饮食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他一直在躲在逃嘛。如果你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比如说地啊，比如说一个产业，那没问题。大卫他是整天在山寨躲着，所以他是有一点你可以把他想象成的靠着神来供应他的啊。在这之前他经常要去打敌人嘛，啊，打神的仇敌啊，亚玛利人啊，能抢一些。那这个时候他住在犹大，那他怎么他不可能去打自己的兄弟，所以他就只能去要啊，去讨。然后你会说那个讨那对方不要不给也是合理啊。但这里呢它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相当的合理成分，就是第七节。就是大卫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他说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大卫讲的这个话是很委婉的。这个委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其实我在保护你们啊，他其实就在说我保护你们了。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个点是什么？大卫是有能力伤害他们的。你看见哪有山大王不下山抢东西的？那山大王吃什么呢？所以大卫呢，他并不是说呢，我可以抢你，我没抢你，所以你要给我。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呢，我在那里的时候，我保护过你们。所以这里侧面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在当时的扫罗所统治下的以色列呢，治安是很差劲的，因为呢，整个以色列呢，在一直是在非利士人的虎视眈眈的威逼之下啊，所以以色列呢，我们等会儿就看见啊，拿巴说很多仆人逃跑，说明仆人逃跑是很普遍的，还有呢，这个他的羊很容易就受各种这种抢夺啊、攻击啊，说明大卫不去抢。不等于没有人来抢。那大卫在野地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的，他在起什么作用呢？他在保护他的羊。所以这是大卫应得的啊，我们应该这么理解啊，这是大卫应得的。否则呢，他不可能有3000加1000、4000啊。这你可以想一想，如果连大卫几百人就能把他们都能荡平了，他那几千只羊不是和氏璧吗？这怀璧其罪了。你有和氏璧那就要打你了，那你有羊我就要杀你了。所以这你有羊你又没军队，那你不是等着别人来抢？所以他能有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呢，其实在之前呢，大卫是给他一些帮助，是给他一些保护的。所以大卫呢，他的谦卑体现在哪？他谦卑体现在他不以自己啊应得的为理由啊，他只是说呢，他们没有丢什么。然后第八节他说可以问你的仆人啊，他们必告诉你。他的意思呢就是你不用问我，我呢显明是我好像是来邀功的， 我来强迫你，你可以问一下你的仆人，这个就合理了，对吧？就是你的仆人他们知道他们在放羊，对吧？我是不是真的有价值，我是不是真的做了有对你有益的事，那仆人一说你就知道了。最后大卫还有两个点啊，很值得我们学习。第一呢，他讲到因为是好日子来的，第八节。那好日子的意思呢，就你现在在讲剪羊毛啊，你本来就会做很多的吃的，因为剪羊毛是个很大的工程，要很多工人，临时雇很多人，所以你会准备很多饮食，而且呢，这羊毛的产业是一下子丰收嘛，你一下多很多钱。比如说你今天收了10000块钱，问你要个10块钱、20块钱，对你来说，对吧？你这举手之劳嘛，这100块钱可以啊。这个，因为你进来很多啊，就对你不一点不影响啊。最后呢，也是最难得的啊，第八节的最后，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啊，这大卫太谦卑，大卫可是神的受膏者啊，而且呢，他手上是有军队的，几百个人打拿巴还是很容易的，那几千只羊一抢过来，那这个军需解决好久了。大卫完全没有这么想法，他是真的觉得求你怜悯啊，就是求你给我一点。所以我想借着这个跟大家讲关于大卫的第一个点啊，借着这个事呢，给我们的学习是什么？我们虽然很多时候有自己可以主张的权利，但是我们最好不要去主张。这就是大卫给我们的榜样。你求神呢怜悯你，好过你到神面前说你看我做了什么。假设你有一个需要，你可以跟神怎么祷告，你说主啊，我昨天呢在教会做了 ABCDE 这么多事情，所以我现在呢我有个需要给你，你能不能给我满足一下。这是个很糟糕的祷告，因为这个在告诉神呢，你配得神给你的这样东西。我们要把这两件事情分开，哪两件事情？我做当做的善行是一个仆人，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就是我在教会你可以做 ABCDE 的事情，你不在教会你也可以做很多啊，你可以怜悯穷人啊，你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你做这些事情是你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因为你本被神从尘土和粪堆中提拔起来，本来所招就是要来做这个事的。神说你白白的得，你要白白的舍啊。那福音既是这样，福音是最无价的，那你其他的东西岂不更是这样吗？你的时间，你的财产啊，你岂不是更是你白白的得，你白白的舍，对不对？你说时间是不是白白得的？你可能今天你就不说，你说我吧，我今天可能就死了，时间哪是你能控制的？那不都神给你的吗？你现在多了一个小时，那你说我要给出去，为什么要给出去呢？因为是你给我的嘛，那是我应该做的嘛。那你现在有需要吗？有，比如说像大卫这样，那他怎么办？你求你给我一点，我这个我要啊，所以我饿了，我死了，饿死了。所以大卫你可以想想，他对一个叫拿巴鱼丸的人尚且这样，他对神更是这样，他对神肯定，你可以想想大卫是怎么祷告，他不会说主啊，你看我昨天饶了扫罗，你看你要不今天给我一点供应，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祷告。你说主啊，我不配得，这求你怜悯我，我有几百号人要吃啊，不是你从小到大我们也不会见到艺人背弃吗？没有见到艺人的后裔讨饭吗？这不是你的说的吗？我相信这话，求你赐给我，在你那一切都不缺乏。这个祷告就好了。对，这是大卫给我们的第一个属灵的亮光啊。我们继续往后看。第九节，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 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好，我们还是啊分几个人物，上来的人物呢，我们就一个个看。先看，还是先看大卫。大卫这个时候有点小麻烦啊，麻烦在哪呢？他违背了一条原则，叫伸冤在主啊，审判在主。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大卫前面刚刚有一个极大的属灵上的得胜，就是在24章，这是大卫在这一段里面走到了一个顶峰啊，就是神给了他个试验，把扫罗放在他身边，让他可以杀了扫罗，一次性的解决他所有的麻烦，他不伸手，多么好的信心呢、啊？哎，你说他扫罗都不杀，他杀拿巴干嘛啊？这个好像有点挺让人费解的，对不对？拿巴也不过就是一个愚昧人嘛。那扫罗一直天天逼着你，你扫罗你都不杀，扫罗得罪你肯定比拿巴得罪你多。就你从正常的逻辑来想啊，你想不清楚大卫怎么，你不杀扫罗你怎么杀拿巴呢？啊，这是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我们先想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卫突然就被激怒了要去杀拿巴呢？我们想一想啊，这个我们在自己的成圣的路上经常会受的试探，就是我们没有警醒啊，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这样的。就如果我知道一件事情可能会发生，我一直警醒，这件事情它就不发生。大卫知道他在扫罗那里啊，他是警醒的，但是在拿巴这他没有。所以你会看见呢，尤其神的仆人，你经常看见的事呢，就是他刚刚经历一个极大的属灵的胜利之后啊，诶，他马上就跌倒了。就是他在一个极大的属灵的得胜的时候，他很快他就开始放松了，就人一觉得，哎呀，我终于像考试考完了，我考前面测试24章考试一考完，25章大卫休息一下，一休息就来世了。所以我们的休息啊，只能是休息在主里的，是不能休息在世界里的。那大卫一休息呢，觉得哎没事儿，我可以问这个人要点粮食，什么不给我，这太糟糕了，我就把他杀了啊。他原来可以胜过的，他原来完全可以胜过的，在这一下他却软弱跌倒了。你会这样吗？我会这样吗？我们也会的。所以不在乎你是不是有多少次得胜了啊，因为你得胜一定是圣灵帮助你啊，你在信心里依靠他，而在乎你是不是时时的警醒。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克西马尼园，他每次的祷告回来看见那三个在干什么？睡觉，对吧？所以耶稣指着他们说什么？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他说你总要常常警醒，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我若认为我可以，就像彼得那样，我一定不会不认你，我跟你死都可以，那你就会不认主。所以在大卫在这儿呢，他从来不会觉得他会去杀一个叫拿巴的无关的人。所以大卫后面醒过来啊，他讲的话就会非常属神了。这个时候他是突然一下被这件事情给抓住了。所以这是大卫。我们再看一个人，拿巴。拿巴开始登场了。那拿巴这个词什么意思呢？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就是蠢的意思啊，愚昧啊。那拿巴代表一类什么人？就是代表呢，真的在属灵上是眼瞎的、愚昧的，一点的属天的事呢，他都不关心的，就这么一类人啊，非常可惜，这肯定是失丧的人，所以叫愚顽呢。所以你看拿巴后面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不同的点可以起来，可以让我们来看见他的形象。我们先看这一个，就他的这番话。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的话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好，这两句呢，首先写明一点啊， 我用通俗的话来讲，他不读报纸的，啊，就他连那个都不如哈，连那个这个扫罗，扫罗跟他有点像的，扫罗也不读报纸，所以扫罗不知道先知，不知道撒母耳，这个不知道大卫就更不应该了，因为全国人民估计就这个有点夸张，不一定可能就拿巴不知道，但是不知道的可能都像拿巴一样，他不知道大卫是谁，这你能想象吗？你说他如果是生活在最北面的但支派，啊，北面的拿弗他利支派，或者说河西的、河东的啊，河东的什么加德支派，你还多少可以给他找点理由。他是犹大支派的，你可以想一想，犹大支派的人不知道大卫是谁，啊，不知道耶西是谁，这是一个，那他肯定是不知道歌利亚了啊。他肯定不知道一个年轻的牧羊人把歌利亚打死这些事，那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他不知道呢？那他知道什么呢？他就知道他那些羊，他就知道那些羊和羊毛，他还知道一样事，就是吃就是喝啊。等会我们会看到后面，愚昧哈，在神那里啊，看见的愚昧人呢，就是。属灵的事一点都不关心，这就是愚昧。属天的事一点都不关心，就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就这辈子活完，他的永恒就结束了，永远就结束了。这就叫愚昧人。千万不要做拿巴呀！我们人不是动物啊，不是3万多天活完就拉倒了。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呐、啊，抬头啊！这就是哪怕他但凡抬个头，他但凡关心一点神的事，关心一点以色列的事，他肯定会知道大卫的啊、嗯。好，第10节的后半段，近来悖逆主人逃跑的仆人甚多，这句话信息量也很大。第一呢，它说明呢那个时代的确治安不咋地啊，就是这个，反正这个贫穷人也很多啊，做奴仆，生活很艰难啊，但他还说明一个事情，就拿巴他还是有关心的事儿，他关心仆人逃跑的很多，不是靠拿巴，咱们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我们没有从其他人那知道，圣经这个撒母耳记里没有其他的人物来告诉我们，有悖逆主人逃跑的仆人甚多，为什么呢？因为拿巴关心这些事儿，他仆人很多嘛，他仆人很多，他不是像亚伯拉罕仆人也很多，但亚伯拉罕从来不会关心仆人逃跑这件事情。大家想一想，谁会关心仆人逃跑？就是你底下的人总要逃跑，他就会关心。那为什么要逃跑呢？那你想想。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什么不跑呢？假如我是个老板，那我就要想一想，那也许就是我的问题了，那就是我的问题嘛。也许那亚伯拉罕的同时代也有一个人啊，他总是关心他的仆人逃跑，因为他从来不善待他的仆人，就这个原因嘛。所以拿巴呢，他不是不关心，他关心的是什么呢？关心的是我怎么能从仆人那再多榨一点，榨完以后呢，我怎么能让你们不跑？然后我还关心最近呢，跑的人还挺多，所以我要上点手段。我们可以看看亚伯拉罕那家里最老的全业最老的仆人，是可以帮他去迎娶他的儿媳妇的。然后罗德被抢走了。是谁去打的？亚伯拉罕和他们家318个精壮的壮丁去打的，318个去打一个极大的军队啊，四王的军队啊，刚得胜的一个军队，那就说明这些仆人是把生命交在亚伯拉罕手里，把命都交在亚伯拉罕手里，这仆人会跑吗？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你就会看见两个鲜明的形象，拿巴他也有仆人。亚伯拉罕也就是神的形象，也有仆人。你要做谁的仆人呢？ 而拿巴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主呢？他是一个愚顽的主，他最终会走向毁灭的。所以在这里啊，让我们看见拿巴的形象就很鲜明了。他是谁呢？他就是一个不关心地上一切的事，总是觉得是别人亏欠他，然后呢不关心天上的事啊，只关心地上的事，总是觉得别人亏欠他啊，然后呢很努力的想要控制住这些仆人，就这么一个形象啊。十一节啊，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啊，最后一个形象是什么呢？没有丝毫的怜悯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就算你不认识大卫，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多少给一点啊？虽然我们知道从十八节往后亚比该给的那个数量都写出来，那是很大的一笔啊。那他可不可以就给大卫的仆人一只羊呢？可以的。五十个饼呢？可以的。多少给一点吧。你觉得大卫会因为他只给了五十个饼去打他吗？不会的。大卫之所以被激怒是因为零啊，对吧？是完全没有。说明拿巴的里面他认为这些全是他的。啊，所以十一节呢透露出来的信息啊，拿巴的形象是什么？你发现十一节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仆人是我的，羊毛是我的，饮食是我的。如果你认为你现在地上所有一切都是你的呢，那就离鱼丸不远了啊，这个很危险。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同样是大富户啊，约伯七千个羊，五百对牛啊，五百母驴，最后呢，神全部许可撒旦都拿走了。约伯有没有埋怨神啊？没有啊。如果我认为这些都是我的，我会不会埋怨神？我当然会。我什么时候不会埋怨神？因为我不认为这是我的，我就不埋怨神。当我什么时候会像拿巴呢？我认为这些都是我的，我就舍不得了。所以不是说我在行动上去学习善行啊，是我在里面呢发生一个根本的转变。我认识到我是谁，我本相不过就是尘土和粪堆里被救出来的那一位无用的仆人。那这个东西反正是主的，那主既然差人来要一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就给一点嘛，那多少给一点嘛，他自然就会做这个决定。所以十节和十一节啊，拿巴的形象已经出来了一部分，我们继续往后看啊。十四节啊，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啊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这里呢三个，第一拿巴，第二拿巴的仆人，第三亚比该出来了啊。那我们先看拿巴哈，我刚刚看见拿巴的那个形象呢还在延续，这时候延续出另外一个什么点来啊？就是他不听劝，他听不进任何的话。我们回到往前25章的第三节啊，神其实圣灵给出来了两个评论，或者说呢评断。亚比该的意思叫父亲的喜乐啊，其实就这个女儿是会让爸爸高兴的。亚比该，拿巴就是鱼丸，我猜拿巴应该是别人起的外号啊，应该不会是他爸起的名字啊，这个，对，就是他太像这个人了啊。 对，所以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对不对？那亚比该是什么？是聪明俊美啊，是我们每个姊妹的榜样啊。拿巴是什么？我们每个人的警醒的例子，就是叫刚愎凶恶。凶恶我们刚才看见了，刚愎呢？刚愎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有句成语叫刚愎自用嘛。刚愎自用什么？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叫刚愎自用嘛。现在看见了吗？神是怎么把他的这个形象显明出来？借着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只敢跟亚比该说，因为只要跟拿巴说呢，一定没好果子吃，所以他不去说。所以在这儿你会看见，当他的仆人去说的时候，他说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就说明如果我呢，完全是听不进任何反面意见的时候，就会到一个程度，我再看不见光了。如果连我身边的仆人都不敢跟我说实话的时候呢，基本上呢，我就是走向灭亡的。所以拿巴某种程度是有一点点和扫罗是相像的。所以有解经学者说，圣灵在这把拿巴给出来啊，就是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扫罗的形象。扫罗是不是就是这样？就他身边啊，再没有任何能说真话的人了，剩下的就是替他去杀祭司的啊，这多义这种人。拿巴也是啊，真正救他的，他已经听不进了。所以能让我们从苦难中出来的，一定是一些我听不进的话，我觉得不想听的话，这个话最宝贵，否则我永远就是越来越陷在里面，我越来越苦的。我要去听那我不愿意听的话，这个话也许是从仆人来的，也许是从别的人来的。所以拿巴在这儿你会看见，最终盖棺定论啊，使他无法回头，是因为他刚愎不听啊。这是拿巴。好，我们来看他的仆人。这些仆人呢是非常智慧的。智慧在哪呢？就是首先他们判断了一个局势。这个局势就是呢，他一定要做动作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做得很糟糕。所以这些仆人的智慧体现在呢，就是我们人呢，我们总是要能分出来啊，这个危险到底在哪里啊。这仆人是我们的很好的学习的榜样啊。就当我们要在得救的时候，你一直低头看地啊，你是没法得救的。这些仆人也可以想呢，那反正是拿巴嘛，跟我有什么关系？不过打工的，老板死了就死了吧，倒闭就倒闭了吧，这个是很愚昧的啊。我们今天，你不要管你身边人怎样，你想想你的生命，你死了以后要去哪里？你要想想你今天做的事，神怎么看你？这就是个仆人的心态。这仆人如果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仆人如果是我也不想去说这个，说了没准他骂我一顿。这仆人想到的是，我的生命也会有危险。阿们。事实上大卫想做的事是什么？我们看往下看，我们跳到本章的25章的第34节。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这肯定不对啊，我们知道大卫这么做呢肯定要有亏损，神肯定是要责备他。但问题是，这个仆人若不作声就没有明天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你难道要最终审判的时候是说因为某某某他的原因吗？难道不是我自己负责吗？仆人为什么会起来跟亚比该说？因为他的生命也受了威胁，所以他起来，我要不行，我得做点什么。如果你今天你在一个极糟糕的境况里， 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说我现在知道我的生命也受了威胁，我要起来，我要悔改，我要到主那里去，我不管我的同伴怎样，我不管我的亲人怎样，反正我要得救，我要悔改，我先要得救，我要为我的生命负责。在这儿，这些仆人他在这样的一个心态里去找亚比该，这是很蒙福的心态。这是第一个智慧的地方。第二个智慧的地方呢，他找对人类。所以当你的心对了以后啊，神圣灵会带着你的。他如果找拿巴肯定没戏的，他找亚比该，他总要找个能说话的嘛，能去做决定的。第三个智慧的点体现在哪呢？他说的这个话呢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就是他把事实讲出来。所以大卫说呢，你可以去问你的仆人，虽然没有问仆人，神让仆人讲了，大家发现了吗？
嗯，
对不对？所以大卫其实讲得很含糊，这个含糊其实他谦卑了，但是仆人知道内情了，他如实的把真实的事，真实的是什么？16节，昼夜做我们的保障。那你请了一只雇佣军，你总得给钱嘛，那否则你的羊可能就不是3000个，就是2000个。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的是，仆人他为自己的生命找了对的人，如实的说了情形，你会看见神就保护他们的性命。所以你做当做的事，你不要管你的主人是怎样，你不要管你家里的亲人是不是愚顽的，你先得救嘛。那他如果最后能悔改，那是他很有属灵的福气，如果不悔改，那是他的问题，你总得得救。这是这个仆人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亮光。我们继续往后看，我们现在看亚比该。亚比该在这个时候呢听完了，18节，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亚烘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不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好，这时候呢我们看两个人，亚比该和大卫。亚比该的形象啊，在这里呢有一个动作，他不断的出现，就是叫急忙啊。18节，亚比该急忙将200饼啊。23节，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啊。42节，亚比该就立刻起身啊，骑上驴，带着5个使女。所以你会看见亚比该是一个什么形象的？他是一个他所信的，他就立刻做的，这点很重要啊。亚比该也可以去找他的闺蜜商量一天，等第二天回来就没有然后了。他也可以呢，坐下来呢，再哭一顿啊，再把以前的事想一想。嫁一个拿巴这样的丈夫不是一件很喜乐的事啊。那他要诉起苦来，估计那如果一个牧师在边上听个2天也听不完的。亚比该不是这样的啊，亚比该很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我们这些姊妹们啊。那拿巴肯定比我们很绝大部分姊妹的这个丈夫要不靠谱了。那亚比该如果一听，他就当场就放声大哭也是正常的，对吧？你觉得我怎么这么苦啊？我当时不该嫁过来啊。亚比该不是这样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形象。大家不要觉得亚比该做这事好像一读就觉得很应该，我把我自己放进去，我是亚比该，我不会这么做的。我就坐下来开始哭啊，我如果有电话我打电话给我妈再哭一顿。所以这他听见了就立刻就急忙，说明他知道什么事是对的，什么事不对的。 那只有一种可能，就他跟他的先生刚好是反的。他先生只顾看地的，他一直看天的，所以他知道大卫，对不对？他看天他就知道大卫，然后他知道神，他一直活在神里，他一直活在基督里，所以他很有信心，他知道这事他没不用告诉他丈夫，因为他知道他丈夫的回应会是怎样，而且他知道这事对他丈夫有益，救他呀，对不对？所以我们回头，我们今天如果有时间，我会讲为什么他不告诉他丈夫啊？那这不是说他不尊重他丈夫，这件事救拿巴，否则拿巴就死了。他是个非常有决断，而且非常有信心的妇人。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这么多年是靠着什么胜过在婚姻里的苦读的？对神的信心呢？我没看见他有什么不喜乐的地方。如果你里面满是苦读啊，你时不时就像个垃圾袋，时不时拿出来闻一下，你不会这么做的。他里面没有垃圾袋，他没有，他老早交掉了。所以他一听，他立刻怎么样？急忙就动起来了，因为他是女主人呢，就这些马上就可以准备了，准备好了，他告诉仆人先送过去。他骑着驴就去了。这个时候大卫上来了，我看大卫上来的这个形象啊，就像个电影一样啊，很形象的。你可以想一想，大卫还在他的苦读里啊。这个时候呢，我要岔开来讲一讲神的形象。我们刚才讲了五个啊，大卫、亚比该、拿巴、仆人和神，对不对？五个，这是这个25章，我们五个都要讲的。我们岔开来讲一下神。神在这里啊，极其极其有怜悯的。你常常读的时候是非常感动。神没有责备大卫，大家注意到了吗？神就是帮他把这一时犯浑的事拦掉了。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害怕啊，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做犯浑的事呢？你会的，我也会的，大家不要怕。你做错了，神会让你看见。但你说我们眼瞎没看见时候的后果，神拦掉了，帮你拦掉了不知道多少。大家知道神为什么会兴起亚比该吗？亚比该在这一次是大卫的牧师，是给大卫做，这个词不准确，不是牧师，是给大卫做传话人的，传神的话的。因为大卫这个时候犯浑。那我们犯浑的时候，主怎么对我们呢？你看看大卫就知道了。主很有怜悯，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所以主呢，看见大卫这个时候肯定是义愤填膺啊，满胸怒气啊。然后呢，因为大卫身边没有人能够劝到他。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大卫听不进去，是因为大卫身边每一个人想的比他还要厉害。大卫是说，凡属他家的男丁，我每个都杀了。我估计身边有一个比他更狠的，是那我们羊都抢了吧，直接干脆掳了算了，这种人不值得留。这样的试探啊，大卫在里面，所有跟从大卫的人全在这个试探里。所以这个是大卫身边找不到一个传话人的原因。神怜悯吗？神有极大的怜悯。所以你看大卫的这个话啊，绝对不属神啊。第21节，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这个完全和我们刚才讲的原则是反的。你去帮助别人，难道是想要他回报吗？那如果是这样，你就不要去帮助他。马太福音6章讲得很清楚啊，你施舍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啊，你做这些事要暗中做啊，你的父暗中查看，他必报答你。箴言怎么说？箴言说，凡怜悯穷人的，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所以 这是一个三角关系啊，就我们和我们的善行要帮助的人不是一个平面关系，是个三角关系，顶上还有一个神呢。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神的缘故，不是因为对方的缘故。对方对我好，我归荣耀给神，对方对我不好，我也不埋怨他，这是一切善行的基础。但是撒旦会在你耳朵边上说的，就像撒旦在大卫耳朵边上说一样，说什么呢？我实在是突然了，早知道不帮他了，这个忘恩负义的，我要现在杀了他，这全是撒旦来的。神会报答你的，你做的一切善行神都看见了，而且神的报答远比人的报答要值钱的多得多。所以大卫这时候呢掉沟里了啊。第22节，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他把神都拽进来了，这跟神没什么关系，是他自己想杀的。但是他在这愁苦里，在这苦毒里，他做了一个极糟糕的决定啊，就是他要去杀人。23节，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下叩拜，伏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就是鱼丸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的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弦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这是这一章的重点，也是这一章最美的一段。没有什么比这个哈更好的一个例子啊，在我看来，去做一个从下往上的属灵服侍。什么叫从下往上？就是一个妻子对丈夫，一个仆人对主人啊，一个对，就是你对你的权柄来做服侍的时候，就你在光里，他在黑暗里，但他又是你的权柄，这是一个最好的样板啊。同时呢，他也让我们看见，就是神是怎么带领的，他是怎么带领亚比该，怎么带领大卫的。我们先看亚比该这段话，这段话呢，他讲到了很多内容，我们一节节往后看。我们先看这他讲话之前的动作，急忙是我们前面看见的。他还有个什么动作呢？他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伏伏在大卫脚前。我们要知道这里呢，亚比该不是因为惧怕恐惧战惊啊，大卫他不是把大卫当作土匪啊，我们很可能觉得山大王来了，我伏在地上求饶，不是这个概念。他是谦卑，他把大卫当作神的受膏者，他知道大卫是谁啊，我们看见他讲的话清楚，他很清楚知道发生的事情。所以当你看见亚比该在服侍的时候呢，他把自己降卑到洗脚的位置，这是服侍最重要的开始。我们如果不把自己降卑到洗脚的位置，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我无非又多做了一件地上的事，哪怕我在教会做点什么，那我在世界上怎么做，我总觉得我是老板，我什么都是对的，那我怎么服侍呢？如果这个时候大家要知道，大卫是在犯浑里面。我在想，假设是我， 要是我看见大卫，我会怎么说呢？我说大卫啊，你过来过来，我要跟你上一堂课，我讲一讲，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知道你现在是在悖逆神吗？你知道你现在去做的事情啊，要多大的羞辱神的名吗？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呢？我当然可以。那我想告诉大家呢，这样说的效果会非常非常糟糕。因为呢，我没有在洗脚，我在责备。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越是看得清楚的属灵真理啊，我们越容易用责备的话说出去，而不是洗脚的话。就我们什么时候会谦卑呢？就是你也糊涂的时候，你反而谦卑，你也不是很清楚，你想跟人商量一下。你觉得你看得很清楚的时候，你一定是说，我来告诉你，你这不对。你能跟他说已经不错了，你恨不得就把他拦住，把他的自由意志拿走，我不准你这么做。对孩子是不是这样的啊？你不准，你我告诉你，你这么错了，你说的对吗？不是所有次数都对，当你对的时候，也是你态度最坚定的、最坚硬的时候，也是他最听不进去的时候。因为呢，他听见的是你的态度，不是你的话，所以他脸伏于地叩拜极其重要，说明他没有把自己放在神的传话人的位置。那我想告诉大家，这整个一章啊，神的手一直没有停，神的手一直没有停。神也可以呢，神完全可以一开始再找先知，比如说先知加德来干什么？来再警告大卫，你不准去杀那谁，拿巴。因为神找到一个更好的传话人，叫亚比盖。神的手啊，他知道大卫会陷在这个麻烦里，但神预备了光，就是亚比盖的话，而且这个传话人呢非常合神心意。这时候他伏伏在脚前，他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这个难处在哪呢？来想一想，难处在哪？这个罪是谁的？拿巴的，是不是？拿巴是谁？拿巴是他丈夫。但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在婚姻里那么久，一个如此糟糕的丈夫，还把你陷到性命的危险里去，你会说这罪归我吗？你如果会呢，你应该就像亚比盖一样了。你且不说生命危险啊，如果你丈夫把你拽到其他的危险里，你不埋怨他已经很不错了。他说这罪归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并没有在埋怨他的丈夫，所以你在这就知道了，他不告诉他的丈夫不是出于恶意，对不对？他是代表他的丈夫，其实代表一家是去向大卫赔罪的。他认他该认的。这两个人相遇的时候呢，大卫有他该认的，就是他拿走了神的审判权，他要来审判，这是他的罪。拿巴以及拿巴的全家该认的是什么？就是他没有任何的怜悯心，他没有按照他当代大卫的合宜的方式待他。所以虽然亚比该啊，他是来服侍大卫的，他却一开始先谦卑，第二呢，他先认自己的不是。他说我错在哪里了，这错是我的。啊，你不要计较啊。然后第24节的后半段才开始。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所以他反复的称呼啊，从来都不是讲我的。他在讲婢女，注意到了吗？这是很重要的细节啊。婢女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是奴仆嘛，我是。他男的叫奴仆嘛，女的叫婢女嘛，其实我的身份低呀。然后呢，你容我向你进言呢？前面他谦卑，然后呢，他说我有罪，然后他说什么？我是个婢女，但是我有话要跟你说，请你听一听。 好，这样的开始啊，从25节这个话呢，就装在一个特别宝贵的器皿里给出去了。我想告诉大家，服事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把话语给到亲人啊，比如说你想把一个很好的教导给到儿女，给到其他的亲人，这个教导呢，就像这个神来的宝贝啊，宝贝是一项珍贵的东西，你要装在一个器皿里。这个器皿就是什么呢？这个器皿就是爱，谦卑和爱。你不装在这个器皿里呢，你给出去的时候，对方会因为这个器皿而把整个宝贝都扔了。不是说你说的话不对，是你器皿不对。所以亚比该在23和24节呢，他器皿先递给大卫了，大卫就可以看器皿里的宝贝，这宝贝就是神的话，神借着亚比该给大卫的话。25节，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在这啊，我想告诉大家，他并不是在用贬低他的丈夫啊，来消这大卫的气啊，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做一件事情，他想告诉大卫，他是一个愚顽人，你不要跟他计较。就是呢，就好比呢，如果你看见有人在背后打了你一下，哦，很疼，你很生气，你想要跟他理论，你转头发现是个3岁的小孩，你会怎么样？你不会生气了。你说，哎，那就算了，这他不懂啊。注意到了吗？这是智慧啊。你要告诉对方他不懂，你就能原谅他。阿门。我们很多时候跟孩子起冲突的时候，你首先要你这时候就像大卫一样，你心里非常着急，你非常很生气，这时候你先要看见一个点，就他真的是不明白，他糊涂啊，他眼瞎呀，你跟他置气为什么呢？没有意义嘛。当你这么样了以后啊，你才可能真的平心静气的思想整件事情。所以大卫他先要从他的情绪里出来，所以这是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一扣进去呢，大卫情绪就下来了。是哈，我怎么跟一个小孩争糖吃呢？这个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啊。对，所以他说我丈夫是个愚顽人，他是个3岁5岁孩子，你为什么要跟他置气呢？他就这个意思啊。但他说呢，但我主打发的仆人婢女没有看见，所以他说如果我在，我看见不会发生这件事情。26节，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用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他在讲一件事，审判在主。他有智慧在哪呢？就是他把审判在主这个道理先放在一个因着信心而有的事实里。什么意思呢？就他说呢，你一定会信的，你一定不会杀拿巴的，而且你曾经也这么做过。所以26节的一开始啊，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啊，你可以看成呢，第一，耶和华兴起我亚比该来阻止你；第二，你可以看成呢，他在前一章已经赦免了扫罗，他没有杀扫罗，两件事情都是的。所以那个谁知道的啊，亚比该知道大卫的所有事情，然后你会发现亚比该很有智慧啊，是不是？就好比小伟，你劝一个孩子哈，然后你劝他要放掉手里最喜欢的玩具啊，给他的弟弟啊， 给他的朋友啊，啊，你说，哎呀，妈妈知道啊，爸爸知道你会让给他玩的，你昨天不就让给他玩了吗？那他就不好意思了。其实你在告诉他一件呢，他要做的事情，但是呢，你并不是用一个责备的话，也不是用一个命令的话，这就是智慧了。这是一个从下往上啊，去劝勉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啊。我们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对姊妹特别重要呢？因为很多姊妹会碰到同样的情形。就你在家里你要劝你的丈夫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也会面临同样的事儿的。你要把神的道呢要讲给他听，但是呢你又要记得呢，你是不能用责备的语气啊，用定罪的话语来跟他讲的。那你学习的榜样呢就是亚比该啊。亚比该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其实那时候大卫是不是杀拿巴还没定嘛，是吧？他说耶和华阻止你了，因为呢他找我来阻止你，因为呢你前面你在山寨的时候你就没有杀扫罗啊。我们再看27节，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亚比该在这儿，他告诉大卫呢，我来是来赔罪的。这个非常难得啊，这个非常难得。其实呢，你会看他后面讲的话啊，从第26节开始啊，这个话就已经非常属灵了。亚比该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妇人，就是他讲的话，你可以把他当做个牧师讲的话，也就这个水平了。但他一点都不觉得，也没有把自己放在配得教训对方的位置。然后他说呢，我是来赔罪的。赔罪到一个地步呢，求你啊，你收一点我的礼物。啊，我们再看28节，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这一大段啊，直到31节，30和31节是合起来的。这一大段他在讲一个什么道理？他在把大卫带回到对耶和华的关注和信心上来。你会发现亚比该智慧的地方是，他先从事情开始的，他是停在主里的。注意到了吗？事情是什么？就是你要去报仇，报仇的对象是我丈夫，所以他是个愚顽人，你不要理他。现在我来赔罪，然后呢，你要想想耶和华，耶和华是怎么一直带着你，他保护你，你在他面前是守节心清的，你的性命虽然被追逼，也一直得蒙保守，未来你一定会做王。30和31节讲到啊，他说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你到那个时候不会心里觉得不安。这些啊，这些太宝贵了，因为我们这像一盆清水浇下来，因为我们在糊涂的时候，最终能让我们全然醒过来，就是靠这些话，每一个全讲到点上。但是核心就是呢，这是神呢，不是我。大卫之所以会到亚比该家里啊，回到拿巴家去报仇，是因为他想到就是我这委屈啊，我的冤枉啊，我不忿呢，我去。亚比该聪明在什么？你不要想我了，来回来，你看看神，你原来在他面前就是守节心清的，你的性命一直蒙他保守，你未来还要做王，你不想想？你在做王的时候，你的心里会不会觉得不安呢？这一切就好比呢，我一开始是在平面的， 亚比该一番话呢，把我带到立体里去。我突然抬头一看，哦，不是还有个主吗？我怎么这么糊涂呢？哎呀，早知道我这，哎，我就不来了。大卫真正全然醒过来，就是从28节往后，他一下子从他自己的那一切的自以为意的思维里啊跳出来了。啊，我们再看32节啊，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箭矢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来的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啊，我们先停在这儿。大卫的形象在这儿又一次，哎呀，非常非常令我们震撼了。震撼在哪呢？你会发现大卫很谦卑，对不对？大卫醒过来他就立刻认，这可是对一个不认识的妇人认啊。我们人认错啊，是一个标杆啊，是一个指标。就是你真的从里面认错的人呢，他跟神的关系会近的。他不太愿意认错的啊，从你看小孩子啊，他很少喜欢，尤其这种很倔的这个小孩子，他不认，他说我没有，我没做，嗯，这是我们罪的本性哈，就我们本来是跟神就这么个关系的，不认的。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呢？我在想，如果是我问的，不好意思问，不好意思认啊，我问的就算了啊，那好好好，行行行，谢谢你啊，这个礼物我收到了，我走了。他有必要说32节到34节这些话吗？就算你醒过来，你可以不说嘛，这多丢脸呢，是不是？假设我挺靠面子，你说这哪好意思呢？大卫不但是个男人啊，他还是个王呢，那后面还跟着400号人呢，都看着你呢，你就说哎呀我犯浑，哎呦我这做错了，那别人说你。那什么，你这来一圈就走了，怎么说一会儿说打一会儿说不打的，你觉得不好意思。当我们如果不愿意认的时候，我们会找一切的理由来维护我的面子，到一个地步呢我就眼瞎了。所以士师记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的意思就看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就叫任意而行。在这里就是这样，大卫如果他不肯认，就没有后面的问题，就没有后面这些亚比该成为他的妻子，再就没有了。但大卫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大卫的谦卑是因为当他回到主里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本来的本相是什么，神在上我在下。所以他你会看见一个很宝贵的点，在32节到34节里，他不是对着亚比该去感谢的，注意到了吗？如果是我们啊，我刚才在讲，如果是我会谢谢亚比该啊，我会说你丈夫不靠谱，但你挺靠谱的，否则你们全家就都有问题了，就麻烦了。大卫在说什么？他说因为今日你拦阻我亲手报仇，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他看见的是不是亚比该？是的。但是谁让亚比该来的？是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有点绕啊。这个耶和华的定义是什么呢？这个耶和华的定义是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大卫时时刻刻活在自己和耶和华的关系里，这个是大卫最宝贵的地方。然后呢，他在感谢， 他来称赞这个亚比该呢，开头也是先怎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大卫属神，亚比该也属神，一个合适的器皿给到了一个合适的人，一个合适的话语劝醒了一个合适的仆人，多么美的一个画面呢。哎，我盼望啊，我们每一个在属灵的服事里都能这样，我们无论是服事的还是被服事的，我们盼望我们被服的是，被服事的时候是像大卫，我们服事人的时候像亚比该。我们今天以时间的原因，我们不能再往下走了，这一段其实很长啊，我们要先停在这儿。我们看完最后一节35节，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啊，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这里啊，你看见啊，这大卫改起来啊，改的可彻底了啊，这你大家不要觉得这读完就读完，这很难的，别说是个男人是个王啊，就是个姊妹，你前面还咬牙切齿的，你说改就改了，这而且是完全180度的啊，一点没有心里说什么哎呀觉得不好意思什么，没有没有，高高兴兴的就回去了，错了就错了。哇，这个弟兄姊妹们很值得我们学习啊，不在乎我们做什么，在乎我们知道这事对或不对，对你就坚持嘛，对你就要 perseverance， 要坚韧的，错了就改呀，马上就改，像大卫那样改。大卫跟神的关系真的是好，所以最后呢，我们今天的最后，我们把这最重要的三个形象我们再过一遍，神、亚比该、大卫。神的形象是什么呢？他知道在这一次里有两个属神的人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就这么安排，神任凭那个鱼丸的拿巴做犯浑的事，拿巴可以下地狱，但神的孩子可以受益啊！然后神怎么祝福他的孩子啊？亚比该最痛苦的是什么？这辈子嫁的这个老公不知道什么是头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多少年呢？神给了他一个多大的祝福呢？神给大卫的祝福是什么？大卫最早的妻子里哈，就这一个靠谱的，我们今天时间实在来不及，我们要后面再查的，那从第一个到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都不靠谱。大卫最糟糕的点，对，我们后面查到撒母耳记下就知道，大卫最糟糕的点就在家庭里，就是娶太多妻子了，所以他犯的所有错误里最糟糕的一个，也带来的后果最严重的。但是有没有属神的妻子？有，就这一个前妻哈，后面有悔改的一个，这个那88那个是后面的事。然后属灵上的益处是什么？亚比该看见神是活的，大卫也看见神是活的，神他在安排环境，谁在当中受益呢？凡谦卑的就蒙福了。所以今天呢，真的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也不在乎我们在什么环境里，在乎我们是不是愿意谦卑相信主。你跟他求，他会把你需要的智慧给你，他也会把你在地上需要的一切供应给你。所以我们的主啊，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亚比该的环境在那一刻啊，可以说走到了一个绝境啊，但是呢，却是一个祝福的开始。大卫在那一刻可以说几乎进到了一个跌倒的边缘，但却看见了神极大的祝福。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带着谦卑啊，去领受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所以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把这故事讲完，然后呢会把拿巴呢做一个结束啊。拿巴是很可怜的人啊， 人可惜，但是呢，不管怎样，神给他的光是足够的啊。我们最后会讲到，拿巴是非常像扫罗的，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扫罗，光也很大，但是最终他不要。但是最终呢，爱神的人会得益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这是何等美的一个画面啊！我们每一天也是在经历这许许多多类似的事，我们也许是处在亚比该的情形，也许处在大卫的情形，我们甚至可能啊是如拿巴那般愚顽。父啊，也求您使我们无论怎样，从现在开始可以谦卑说，主啊，我本没有智慧啊，我也本没有力量，求你怜悯我啊，求你使我能把合一的话给到我的亲人啊，求您使我能谦卑领受啊，我身边的人啊，您借着他们所传给我的话啊，也求您使我能够每一天啊，能安静在你里面，每一天都能与您的关系更近。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